你叫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啊礼拜晚上聚会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今天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请翻开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上，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阿们。好，我们读经进度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照着我们礼拜二安排的进度，我们今天要分享加太书的第六章。加太书的第六章总共十八节啊，为了让我们比较熟悉，我们等一下弟兄五节，姐妹五节啊，最后三节一起念啊，我们把它念一次啊，会比较认识加太书第六章。好啊，我们翻到的话啊，加太书的第六章一到五节，我们先请弟兄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六节，姐妹，十一节，弟兄，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十六节一起，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在加拉太书我们进入到第六章，那刚好我们这个礼拜五也是查考加拉太书。那在这个第六章的最后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讲的是信徒的生活准则。我们如果曾经查考过罗马书，我们也会发现罗马书前面虽然讲了很多的这种理论，但是罗马书我们可以讲从十二章以后他讲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应用。那么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也是这样，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许多生活当中的应用。我们就从第一节来看，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一节，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勉励我们要小心的挽回同龄，要小心的挽回同龄。我们来看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之前在查考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以后就在讲这个圣灵跟情欲征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那被过犯所胜以后该怎么办？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这个保险呢，我们这里先做个记号。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小弟来念。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这里这个约翰写信给当时的门徒，也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他讲了一件事情，关于罪这件事，如果你不愿意承认，那你的罪就会一直都在。第九节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认罪，我们的罪才有可能得到洗净。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行事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认罪的人罪永远都在，但是承认罪的人罪才有可能得到洗净。小弟记得忘记有没有分享过，在我这个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常常在这个大学就是如果有人要这个期中考我们可能会去送这个欧趴糖这个有听过吗？就是关心啦，就是欧趴，就是说全部都过了那我们就是因为团契的干部我们就会到各个地方去这个契员的家里面去给他送糖果啦，或是写一个小卡，主要一方面也是关心，一方面也是关怀那这个小弟记得有一次这个我跟当时候的这个团契的契长那我们就一起到他们的学校这个高雄的某一间学校然后这个去宿舍里面送这个所谓的欧趴糖然后就是然后关怀那关怀完以后呢，因为还有另一站所以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后门骑摩托车出来那这个这一间学校呢你如果要这个回转就是他这个学校的后门就是刚好在路的中间所以我们是要走这个方向，你如果要回转的话呢，会骑蛮大一圈的才回来所以那个学校的学生很多人都是稍微逆向一小段在高雄这个 这个又有直播啊，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在某些地方它就是这个不正常的正常，你就会看到因为只有一小段，但是你要回转哦，就绕了一大圈啊。那因为小弟也不是那个学校的啊，所以就这个跟着走骑嘛啊，这个气长他就骑逆向哦，就跟他这个逆向一小段，因为这样也只是要靠过去而已啦哈。我记得这个骑过来的时候要过那个路口，我就跟着他的车一起过去，刚好两个警察在那边哦，就闪灯了啊，然后就去追他啊，这个那就追他，因为我跟着他骑啊，我就想说，追他哦，他可能要被罚钱了。那我的心里就想啊，那我就假装哦，赶快迷途知返哦，所以我就赶快他们两个去追他的时候，我就赶快哦，这个赶快转过去哦，想要装没事啊，好像演电影一样，我赶快走到转角停到车这边装没事。其实我的心里是想说，等一下下车警察过去以后，我再去关心我们那个同工那个罚单哦，一人一半，因为一个人抓总是两个人总一个这样两张罚单。啊，一张罚单总是比两张罚单少，我心里就这个打算，所以我就转过去，然后看到两台车，我就赶快把车子停过去，然后熄火，装没事，然后就等那个警察过去。当然，警察也不是第一天出来当警察了哈，他也很聪明啊，看到怎么没有了，就知道我在旁边哦，就下来啊、哦、这个，然后就叫我那些证件什么拿出来。就在我被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团契的契长啊，就打电话来了，打电话来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那个转角那边啊，因为有两个警察嘛，一个抓他，一个来追我。他说，你要赶快来啊，这个警察说，自首无罪，抓到 double 啊，他以为我这个畏罪潜逃啊。我说，我也很想来，但是我还在被检查，我记得后来呢，我被检查完以后，我们就过去啊。然后那个第一个抓他的那个警察啊，看到我以后，就跟我们那个团契的契长讲，这种朋友以后不要交了哦。他觉得我是这个没有义气。其实我当下这个蛮难过的，我是真的是想说，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前面有人哦，安全帽被抓了或者是违规，我们就是乖乖守规矩，我说赶快装没事，但是我记得哈、那个警察跟我讲了一句自首无罪。抓到 double， 那最后我们是怎么被怎么被处罚？这个警察可能在忙啊，他们有别的任务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开罚单哦，就是警告他几句。但是我呢，他说你这种人哦，给我在这个街角罚站十分钟，然后我就乖乖在那边罚站十分钟。他没有开我单，他罚我站十分钟。这两个警察跑去对面的 seven 在那边吃冰棒，然后看我们被罚站，然后他才走啊。这个我这个印象很深刻，我其实当下心里是蛮难过的，我不是畏罪潜逃，我真的是想要跟他一起付那张罚单，少缴一张啊。但是小弟举这个故事啊，就是想起这个警察所讲的一句话，自首无罪哦，抓到 double，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承认哦，那就警察都让你好过一点啊。这个圣经经节啊，其实也是有一点类似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啊，承认你自己说，我真的做错了，神念在你这个饭后的态度不错，给你机会。但是呢，你一直不愿意认你的罪啊，你的罪就永远都在。所以不认罪的罪反而都在，但是认罪的罪就有机会得到洁净。所以第一章第九节的这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净是现在式，也就是说不断的一直在。所以我们的这个罪得赦啊，不是只有在洗礼的那个当下发生一次的功效而已。主耶稣的宝血是不断的在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你要怎么样得到主耶稣的洁净？你要承认然后离开这个罪当然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讲了这个我们要保守在神的宝血范围里面你如果已经出去神的宝血范围里面，那你就是你这个要自己想办法这个人求神特别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六章的第一节说，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我们都是软弱的，有时候呢会犯错，这个时候除了他自己本身啊要懂得回头以外，其他的人要怎么做啊？他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人第一个要温柔的把他挽回过来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目前比较软弱，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温柔的挽回他，这个温柔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我们来看18节，这里记载了一个温柔的人，他叫做亚比该。撒母耳记上25章18节，这里记载的状况就是大卫有一次在逃亡的过程，逃避扫罗的追杀，然后曾经去到一个有钱人家拿巴家，跟他要一点点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拿巴用很难听的话羞辱他们，所以大卫后来很生气说这个所有的男丁他们都要被杀死，因为大卫以前对他们有恩典。那我们再来看18节，这个拿巴的太太听到以后他怎么处理呢？18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两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我们看1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们再来看32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血的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35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家吧。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在大卫逃亡的时候，这个拿巴明明就曾经这个得到过大卫他们的恩典，但是你今天不帮助大卫就算了，你还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来侮辱大卫，所以大卫后来就这个拿刀子本来要杀了他们所有的人来泄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亚比该他用了温柔的方式来挽回大卫，他送了东西，还用很低的姿态来跟他讲话。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公义，可是我们在面对某一些这个统领的时候他或许正在气头上，有一些人就是这种个性，他吃软不吃硬那你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呢？我们重点是帮助他，而不是去声张自己的怒气。当然他真的如果太过分我们这个努力过一两次我们真的也没办法但是呢我们至少我们应该要尽自己的本分，有时候真的讲出去的那一个语气跟我们的态度会影响到对方能不能接受这个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假设我们今天要给人家请他喝水，我们双手给他跟丢在地上叫他自己拿同样的一罐水，但是呢对方的感受是截然不同。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同样的一句话你跟他讲你要回头，你是用很高的姿态来批评他，还是用你是用这个 同等的、啊、要来鼓励他、哦、这个是对方的接收到的是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小心的挽回同龄，我们说我们在对别人挽回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温柔、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再翻回来这个加太书的第六章、哦、除了我们要温柔以外呢，他最后面六章的一节告诉我们，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他今天是做错事的人，但是啊，我们今天在接近他的过程里面、啊、你记得你不要跟他一起、哦、聊累了、哦、就我们讲、哦、如果今天有一个溺水、哎、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下去救，因为、哦、你这样贸然下去、哦、本来只有一个离世、啊、可能下去就变好几个、哦、因为这个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是怎么样，没有一般的设备，你直接下去你 很可能就跟他一起牺牲。那我们今天在帮助、陷入在情欲当中的人，或者是被过犯所胜的人呢，我们也应该要小心、啊、不然、哦、你自己也会进入那一个恐怖的状况里面、啊、圣经在另一个地方也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来看犹大书、啊、启示录的前面一卷，犹大书的22节到23节，犹大书的22节到23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啊、这个犹大写给当时的信徒、啊、在这个书信里面有提到，有些人存疑心我们要怜悯，有些人要赶快把他们救出来，但是有些人呢，我们在救他的时候要存着惧怕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啊、是、哦、这个陷在罪中、哦、你不要救他啊、因为太体贴他，或者是说想要跟他一样，你也是陷入在其中、啊、小弟记得以前有看过类似那种电视剧，或是在演这个、啊、有的人要戒毒、啊、这个孩子吸毒，然后就有他的妈妈还是他的另一半、啊、为了要救他展现那个决心、哎、结果就说哎，我要体验你的这，我跟你一起吸毒啊，然后我要跟你一起来戒毒、啊、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想一下，你要帮助一个吸毒的人，你有必要一起去用这个毒品吗？哦，反而有可能你自己也陷入在其中。好，那我们今天在帮助别人的过程里面，这里说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我们要很小心、你不要在帮助他的过程里面，哎，结果你反而跟他一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啊，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在帮助一些软弱的人，我们要很小心的、啊、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哎，这个，哎，某某人这个本来在教会表现得很好，为什么他去这个辅导他或是帮助他以后，哎，结果他自己啊也跟他一起好像沉沦了。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呢，我们自己要很小心，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哦、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很稳，也要划清那个界限、哦、他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跟他一样啊、我们也不要有这种类似移情的作用、哦、他今天很可怜很难过，那我们就好像一直安慰他、哦、安慰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啊、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加太书的第六章，加太书的六章、哦、告诉我们刚刚讲了要小心的挽回同龄。所以呢，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我们属灵的人、啊、第一个我们讲要温柔的挽回他，再来我们也自己要小心谨慎、哦、不要自己、啊、也被引诱沉沦了、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再来呢，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要担当别人的重担。我们来看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啊、这个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对别人的困难也应当要有所承担、啊、他说我们个人的重担、啊、记住这里叫做重担、啊、如果是重担， 我们如果能够做，我们要尽量的帮助别人，这样就可以完全基督的律法。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3章，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条新的命令。约翰福音13章，我们来看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在这个要与门徒分别以前，这个因为洗脚礼之后呢，大家就分离了。他跟他们讲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只有顾自己的事情，只顾自己的事，其实别人会不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因为主耶稣的榜样就是来爱别人。我们来看主耶稣曾讲过的一个比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0章。路加福音的第10章，我们来看25节到37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小弟来念。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又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35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6节，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连续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25节，这里说有一个很了解圣经旧约圣经的律法师，他起来曾经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就问他了，那律法写的是什么呢？这个律法师其实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曾经回答过这两条是最大的，第一条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神，第二条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律法师他也很清楚所以你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再来呢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子做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是这个律法师也喜欢咬文嚼字他说，那谁才是我的邻舍？假设我们今天如果住在那种荒郊野岭，那我们是不是第二条就可以直接 pass？ 因为旁边只有小松鼠小蚂蚁那你要去爱什么邻舍？这个人就是在这边钻这个漏洞，他觉得那我没有邻舍，那我是不是只要专心爱神就好？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结果不小心走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强盗，被扒去衣裳又被打个半死。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温差是很大的，所以呢你今天已经受伤了，然后又没有衣服，你没有人理他，很大的机会他就会死在那边。 啊，这个呢，这刚好呢，有一个祭司走过来，哇，你如果是这个被打个半死的人啊，你又不会很激动，哇，有救了啊！跟我们这个，如果有人在海上啊遇难，哦，这个漂流了好几天，这时候有一条船啊，有一个光亮啊，你们不会想说，哎，赶快救我啊！哎，如果我们今天啊走在教会，哎，不小心，哎，被人家打个半死，哎，这个希望不要啦。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这个走路拐到，然后很痛，或者是说被车子不小心撞到，然后擦伤一直流血，你礼拜六要来教会的路上，结果这时候走在路上，哎，你看见，哎，这个一个这个长老还是一个执事啊，从旁边经过，你会不会很激动？哎，长老执事，我被车撞了。然后结果他看了你一眼，哎，不好意思哦，我要去聚会，然后就走了。你心里会怎么想？哇，这个圣经不知道读到哪边了啊！这时候如果又走来了一个注目传道，姓林的，哎，走过去，传道，我被车撞了，现在流血，看了一下，哎，不好意思哦，我要去领会，哦，又走了。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心里如果等一下，然后等一下呢，有一个这个，哎，这个你看不起的人，可能是我们讲在台湾可能身份地位比较低的啦，可能是流浪汉啊，或是什么，他走过来，哎，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刚刚那个长老执事没有救你，刚刚那个姓林的传道没有救你，嘿，反而是这个你比较一般看不起的那个流浪汉哦，哎，赶快帮你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还送你去医院，然后还把他身上仅有的100块钱哦掏给医生说，哎，等一下他如果受伤，我用这个钱。请问谁比较有基督徒的样式？是那个长老执事吗？是那个姓林的传道吗？我不是啊，实际上帮助你的人哦，才是有爱心的人，哦，你才认得出这个人，他虽然你平时看不起，可是他却有基督徒的形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啊，记得你不是只是读圣经的知识而已，应该要行在生活当中，啊，你如果说那我就是不行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离得救啊会很这个遥远，而且会很危险。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啊，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的第二章，哦，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约翰，啊，写给当时的七间教会，哦，那这个手里拿着七星，哦，就是七个使者，哦，七个灯台就是指着 七个教会、哦，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哦，这个观察了，哦，他知道这间以弗所教会啊，哎，表现得很不错，他的行为，他的劳碌忍耐，哦，他在真理上啊，也可以分辨，哦，谁的真理 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很辛苦。第三节，他曾为神的名啊劳苦不乏倦，但是呢，第四节，神却透过当时的这个约翰啊责备他们一件事，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哦，他们可能后来在帮助别人的事情上他们没有再做了。那你说会怎么样？我今天遵守真理，那我不行爱心可不可以？第五节说，神啊，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灯台就是神教会的代表，今天神把你的这个神的教会的这个资格啊，把它拿走了，就代表你不会得救了。所以你今天说这个我不行爱心的事严不严重？哎，其实一直到后面都不悔改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律法，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一样，神希望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 当然我们今天怎么帮助别人，这个需要智慧，并不是说今天呢有一个人啊被车撞或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股脑的就上去啊帮助他，不是这样。我们要有智慧，但是呢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不要失去了这个爱心，能够做到的事啊我们要尽力去做。我们来看罗马书，也是在呼应这个主题。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真正的信仰不是只顾自己，真正的信仰是会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我们之前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听到有的爸爸妈妈会跟我们讲，你不要跟那个某个孩子玩，为什么？你怕你的孩子被他带坏，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你怕你的孩子这个也走偏的路。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要这个坚固的人应该要去主动要去帮助这些软弱的人。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行为偏差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跟他讲去帮助他，那这是教会的失职。比如说以小弟来讲，这个我们今天是坚固的，相对坚固，我们应该要去帮助这些人，而不是说每一个人看到这种人就是好像划清界限。你如果今天也是软弱的，我可以理解责任不在你的身上，可是你如果今天相对你是刚强的，你应该主动去关怀这些心灵悲伤的人或者是说现在信仰有一点点走偏的人。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什么叫做灵舍？不是你的触逼啦。主耶稣在刚刚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灵舍就是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灵舍。所以当我们的身边你的工作场所啦，你居住的地方，或是你走来的路上，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总是会有这些软弱的人，这些人就是你的灵舍。你要怎么样兼顾他，来帮助他？有一天我们都会软弱，我们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软弱的时候，教会对我们的态度是切割。没有人希望没有人希望说我今天来到教会，我这个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来跟我讲话，今天状况差了一点点，就每一个人都好像这避之唯恐不及你会觉得很心寒那我们应该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帮助这些软弱的人所以这是要担当别人的重担再来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第六章四到五节，我们刚在二到三节讲的是要担当别人的重担可是呢同时间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懂得去背负自己的担子我们来看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跟前面的两节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他刚刚说如果是别人的重担，就是他已经扛不起了，我们要尽力帮他。可是如果是他自己能够做的呢，你要不要帮他？请你不要帮他所以有一句话叫你再爱孩子你也不要帮他写功课，因为你这样会害了他，那是他自己的担子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不要说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丢给教会这是 不可以的。你自己可以做的你应该要做，你真的做不来的我们会尽量帮你，但是自己该做的我们要自己学会去做那以一个这个主耶稣也曾经给我们做了这个示范，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说基督徒是一个不重孝道的基督徒吗？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是希望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照顾他的母亲呢？ 我们看到虽然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一直到他人生要离开了，他仍然很想念、哦、这个应该说他仍然很看重他在这个世界上身为这个玛利亚儿子的身份、哦、他要把玛利亚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生活的需要、啊、也要交代给这个可以承接的人、哦、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他出去传福音就六亲不认了。其实照理来讲，这时候的耶稣反正他已经要死了，他可以说这个照顾妈妈的责任不在我身上了，你自己去想办法。没有，他特别还跟这个约翰讲，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是说哎，这个他母亲的这个后面的事情他也是尽量、哦、能够处理，他就把他背起来。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啊、我们没有分享完的，我们之后礼拜五都会有时间。好，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啊，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到，一个人如果自己的亲戚呀、啊，你不愿意帮忙，你就是离弃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不看过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你不要说啊，我都一直去帮助外面的人，我孝敬别人的爸爸妈妈，自己的爸爸妈妈你不孝敬啊，我帮助身边的弟兄姐妹，自己的亲戚朋友你不帮助啊。其实这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我们应该要优先来帮助自己家里的人，因为你的这个家里的责任啊是无可取代的，你不当你的家庭的妈妈，谁来都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你不当好你儿子的角色，谁来都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你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教会的圣工，很多人都可以来做。比如说，你今天你没办法领会，你没办法领诗唱诗啊，诗情，有没有人可以替代？其实都有人可以替代。可是你今天不回家，你的家里需要你的人，你先生的时候，你先生需要，你太太需要，你孩子需要。你父母亲需要的时候你不出现，谁可以取代？没有人可以取代。传道长职可以取代吗？没有办法取代，你永远是他心目中那个无可取代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优先顺序的，自己家里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取代。如果你家里真的有需要，我们要尽力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三个部分，第一个要小心的挽回同龄，再来这个要担当别人的重担，最后要担负自己的担子，不要推给别人做。这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